可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机会能够聚集在这里，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这国家，也让这里的人民还有宗教的自由。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也感动带领弟兄姐妹来参与，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安静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内心，对你的话语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我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把那些在路途当中的，你也看顾保守他们的脚步，能够平安抵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嘞，我们今天是看单，我们已经看了好一阵了哈，就是约拿书，是因为有时来的时候有的人不一样哈，所以我老是重复，所以重复也没关系，因为不是每次同样的人来，所以就会再讲多一点。不过我们实际上是刚刚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把第二章讲完了，那是无量债了。所以今天没关系，我们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念，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就是第一个，约拿书通常有几个误解就通常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约拿在传福音，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因为实际上约拿不是在传福音，约拿去宣告一个审判。然实际上这个尼尼微人是不是真的悔改呢？他们那种悔改是可以叫做暂时停止作恶的一种所谓悔改，而不是真的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说的悔改人就算在这个船上的那些船员船长也有一种相对起来比较敬虔的表现但实际上他们是水手，所以我们也知道水手就是说你可以说可以讲难听也叫海盗。对，实际上呢我们就不能够好像用今天的观念就是说约拿是一个宣教士，他还不是在那个景况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如果这些人真的是相信了上帝的话，他们必须跟约拿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去那里敬拜他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传福音，我们开始教会。那个时候在旧约，这个救恩的预表只在耶路撒冷就变成说，其实到最后呢，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是说，约拿去了外邦，讲了这件事情，回来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意是对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对外邦人。意思说，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动机，就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看，这些人，你们所谓的野人就是尼尼微人他们没有律法，不认识上帝，但是却约拿就劝了，当然我们说三天也可以了。他劝了，连他们就悔改。但是以色列人长期有先知、有律法、有祭司，但是他们长期在罪的当中，所以他还是反映出这个意义还是反映在就以色列人的身上，而不是在外邦。连我们之后读完约拿，我们会看拿鸿，拿鸿就是紧接大概100多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上帝就宣告尼尼微的灭亡，就审判的到。而且拿鸿也用了约拿的经文因为约拿其实在第四章算是高潮了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他开始说上帝，我早就知道你不要审判，因为哪知道神的心意了。 OK， 连拿鸿呢就用了约拿这句话，在拿鸿书里头也讲，但是拿鸿是拿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就是耶和华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上帝就一定要审判尼尼微亚述。OK， 这是第一个常常比较就是比较快，但很能够让人家认同，是因为好像我觉得约拿很爱好像外邦人上帝也很爱外邦人，但上帝的确是爱因为这些是他造的，但实际上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次序或者把这个程度就是提得太高，甚至把他说他们也得救了因为的确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成为上帝的子民在旧约的 context 里头。另外一个就是说通常人家会说为什么约拿要逃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常常你们看很多书他们都会在讨论，有人说约拿逃是因为约拿他很爱自己的国家他不想他子民被杀害，所以他就跑，但这也是一种讲法。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加文的解经加文在第四章特别有强调，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约拿是一个先知，所以先知呢他不是我们说的爱国者他不是只是讲我的国家很好，你看旧约的先知没有几个是称赞他自己国家的， 总是告诉百姓说上帝要降灾。所以我们的今天的观念是比较像现代人啊，就是民族英雄，我们觉得说啊，爱自己国家是理所当然。这个约拿其实他在很多地方，他在列王记那里啊，也宣告审判。所以意思说，我们要从约拿的职分来明白约拿逃就是跑，就是违背的一个心理的动机。因为到最后呢，啊，如果你看加文解经，他就说约拿是因为他不喜欢上帝的荣耀被羞辱，啊，这很难懂啊。他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上帝不要这样宰，连他又知道上帝叫他去宣告一个灾难的消息。他说结果就是这样简单，就是你又不降灾，你要我去讲灾难，最后人家看到没有灾难，人家就会笑说耶和华不是真的，再加上你也不是先知。这就是先知最执着的东西啊。像一个传道人，人家说这传道人是不讲道的，其实很多传道人觉得我是不需要讲道，但是其实传道人如果不讲道是最糟糕的啊。先知讲的话如果不成就啊，这个先知真的是废了，就他就没有了价值。所以约拿其实他不单只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顾虑啊，就是安全的顾虑，他应该有更高的一个执着，就是说他不愿意耶和华的名在外邦就这些不敬虔的人的口中成为一个笑柄，成为一个羞辱啊。所以他第四章有解释为什么他要跑啊。好了，这是两点啊。连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的下半段啊，但通常第二章我们知道是约拿的一个祷告，一些解经书他会跳过去，他会觉得这是很个人啊，约拿的一个反省啊之类。但如果你好好看第二章的整个祷告内容，其实你会看得出，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经历的一个过程。意思说，约拿几乎是死了，在当约拿没有真的死啊，新派的人说约拿死了，因为他说他是预表耶稣，说耶稣死他也必须死。但这个叫预表哈，这不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对等。那约拿不是死了，灵魂在那边祷告，而是约拿的确他在鱼肚里面他活着。那你可以说上帝是让他跑都没有得跑啊，最后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头，他就遇见了他在跑的上，就是逃避的上帝。连在那里他就开始啊表达哈，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的内容，我们看见他啊很多的表达是说他啊来到了人生的最低的地方。他再也看不到光，他看不到耶和华，但是在最低处的时候，约拿的祷告里都带着信心，所以他又被提升回来。所以最后呢，他说我用祷告进到上帝的殿，虽然他身体不能让他在鱼肚子里面，但是我的祷告已经去到圣殿。当然我们知道旧约人讲圣殿不是讲建筑物啊，是在讲到救恩啊，因为圣殿最后预表的是啊耶稣基督的病，他的救恩啊。所以约拿其实他是有信心的啊，他是有信心的。好了，所以我们就常常应该从约拿的祷告里头啊想到基督徒了啊，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很长时间我们已经不觉得什么叫做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有时是讲灵修祷告啊，但实际上呢很多的问题到最后呢是这种啊，就是罪啊。当然我们教会已经不喜欢讲罪了啊，因为我觉得讲罪呢好像对人有一种伤害啊等等之类啊，所以我们有时就会避开这个话题。但实际上你看圣经里头很多人呢，其实他们真正的复兴就是到最后有一个点要解决的，就是他们的罪，而且这个罪还不是一个形式的啊，很多时候是他内心对上帝的不依靠不相信啊，连上帝把他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全部拿掉的时候，约拿看见他也一样，就是信心他不能拿到，因为这不是他的，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后来从这个信心里头又开始建立他的信仰，就回来啊。所以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呢，就说到约拿就又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上帝当然再给他一个机会了啊，所以他又再重新被差派到尼尼微去，可以吗？啊，这是上次了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我们就开始看第三章的一小段了啊，看时间允许不允许，可以吗？好，我们一起读哈，来，我们读第一跟第二节。第二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是。
就两节哈，这里特别强调是第二次了啊，所以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越南，因为上帝不仅救他从死里复活，上帝还把他第一次他没有遵守的哈那个职分，好像再一次说好，我再给你这个光荣啊，我再给你做我的使者，做我的代表。上帝再次向约拿强调这个使命是难的，因为你们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这个字，说尼尼微是一个大臣，其实不需要特别讲他是大臣，那时的人都知道尼尼微是大臣。但这个解经家他有说这个大臣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他让约拿知道这个事情是难的，因为这个 mission 不容易，因为这个外邦国不是一个小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可以说是他们的敌人所为啊！再加上约拿要去跟这个外邦人说，我的神就是小国的神啊，来告诉你你要遭受灾难啊！当然你想这个尼尼微，他们什么神都拜了，他们觉得很好笑，哎，你的神啊！所以你们看后来哈，这个尼尼微的这个王啊，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他就羞辱以色列人跟羞辱耶和华，他认为啊，你们的神是什么？不可能救你们的。啊，没有一个神可以救你们。所以这里呢，我们能够想象上帝重新说，约拿，我没有让这个东西，就这个使命容易一点，还是之前那一个啊，叫做大臣啊，你要去哪里？但是约拿现在不一样了啊，约拿不像第一次啊，他有很多的顾虑啊，觉得啊，我去那个地方会被给他杀掉啊，那些人会想这个是傻瓜吗啊？今天你想看你有没有跑到美国去告诉白宫人说，嗯，再不悔改，你白宫会被人黑工啊！我想，你也不用出来了哈。哎，猴子，你根本都不能去啊！你说所谓啊，对耶拿来说是一个所谓信心啊的一个很大挑战。但是这一次他不怕，是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这个神迹克服了他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刚才我前面有说的，就是他对上帝的这个荣耀啊。有一种绑架的想法，意思是说他一定要这样做神才得荣耀，这有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啊。就是有时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太久，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有的人他可能是教会的所谓，但他叫自己叫弟兄了啊。那我常去这种地方，有时你还以为某某人是负责人啊，那后来你发现不是的，负责人是坐在那边啊，但是他好像是掌门人啊，就整个聚会呢哪一个灯没有开啊，啊哪一句话没有讲啊，你完了啊，你聚会完呢那个人就会来跟你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因为对他来说呢，如果整个聚会没有按照他的完美，上帝就不得荣耀。好，我们也不会说聚会随便了啊，讲两点开始五点才开始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绑架上帝的荣耀。好像约拿这件事情啊，你看约拿他活着的时候他看不见一件事，他看不见上帝审判这个外邦人，所以约拿说不可能啊，我看不见，而且你要我这样做一定没有得荣耀。但约拿死了之后上帝一样得荣耀，而且那个解经书他说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曾经被上帝所恩待，现在尼尼微被恩待之后没有感恩嘛，所以上帝第二次的审判就更怎么说更显出上帝的公义。所以其实上帝的荣耀一定会彰显的啊，不被我们，你可以说我们人的一些很短浅的一种做法哈所限制。但这个没有解决哈，约拿只解决第一个问题他就去了，但他心里面嘀咕他不是很舒服，所以他到了第四章你们看到他很可爱，他还是不肯走，对不对？他讲完了没事，他说我不相信，我要看，他就在外面大棚，他怎么样都要看这样子，因为他想我活着的时候我要看到这件事，他觉得上帝没得荣耀他很受不了啊。OK， 当然第四章我们看到神最后跟他的对话啊，上帝就改变了他，但实际上约拿没有把每句话都写下来。 OK， 好，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哈。好了，第三节他就说约拿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就往这个城去了。这边就说实际上上帝还是比较宽大的，上帝说他是大臣，约拿自己说他是极大的臣，其实说上帝的确没有太过吓他啊，是跟给他看到一个真正的困难。好了，这里说他极大的臣，他是说他有三日的路程，那这个已经给考古学家吵了老半天了，很多人就说三日不可能， 觉得这个，就说你们明白吗？这三日路程呢，会让你认为他的城有三天，但是其实你查他的意思呢，他也可以是指到这个城的距离有三天，他不一定是说这个城有三天。不无论啊，我们知道这是极大的城，因为今天很多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找到，实际上他们找到一个所谓旧的，就是这个城的一些旧址哈，但怎么看都没有这么大，他们就怀疑这是不是内城，但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外城，是巴比伦人真的是完全拆掉的啊。我们知道巴比伦那时兴起的时候，他为了让巴比伦的势力巩固，他就极力的把尼尼微就是亚述的最大的象征城完全拆毁，让整个文化经济全部移到巴比伦，因为他们其实蛮靠近的 ，OK， 就让巴比伦能够成为一个中心点。所以巴比伦人可能就是加勒底人啊，可能就把它彻彻底底的拆毁，就你找也找不到啊。今天所以找到的那个城，如果你在网上查的话，它是一个有点，我也不讲，有点像菱形这样子，但实际上它没有很大，啊，没有像一般就是圣经说的那个形容那么大啊。好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啊。总之圣经说大就大。好了，约拿经过这个苦难考验后啊，他心情不同啊，他就这里说他就去了啊，他表现出他的顺服，他不再看重世人所看重所追求的，他也不害怕世人所害怕的东西啊。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我们基督徒如果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帝只是想要世界人所要的，的确我们还是没有走到那一点。你看很多人他们常常做见证啊，特别那时我还在北美的时候，什么海外校园啊、食指啊，常常寄到我家来。那当然觉得很好啦，很多见证啊。但其实有一种的表达呢，有时不是太好，就是他常会说我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我做了传道人啊。那他这表现出他放弃了他的机会，他的等等啊，他做了传道人。但是当他讲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好像在表达说，其实他还很看重这个东西。他认为他做了传道人之后，他还是很希望能够得到各样的认同，在学术上要爬到最高的位置，要在所谓啊学术界里面啊等等之类的。啊，实际上这个游戏规则还是没有改变，啊，只是你换了一个地方。如果真的被上帝改变的人，是可以相信那个应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天国的应许，是完全跟这个世界人所要的是不同的。你能够明白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媒体啊或是娱乐圈啊，其实他们在塑造一种所谓人所追叫潮流的啊，人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有意无意都会以这一方面为我们的追求，但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有那个应许的话，就是你知道你是属天的话，实际上你的本质呢对这些事情不会很有兴趣。我不是说做基督徒什么都不管啊，我不是这样讲，我是说他不可能记起你，像今天很多的所谓基督徒啊，他们好像信耶稣只是让他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或是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而已。 OK，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被上帝改变之后，盼望我们从心底里面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追求，那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天国啊。所以那个真的是会让你不再害怕，当然我不是说你去做敢死队，但最少对越南来说呢，他看到这个城，他已经不会再觉得这个世人会对他怎么样啊，因为他你好像已经死过了一样啊，就是上帝如果把他的生命从死亡当中救过来的话，他已经不再害怕了。我想刚才我前面说第二章的那种祷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时，当然我不是说你不断的重生了，但是其实你有一个开始，你被神更新之后呢，其实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更新的那个结果呢，应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是不断的被 renew， 但是他不一定说从没有到有，但是他不断的被更新过来。所以你可能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哎啊，好像我现在才更新，但其实你已经更新过了，就我们用重生也可以看，但是你会一直 experience 这个新生命在你的里面的那种威力，它不是一次的， 你看到很多的老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他总是讲他二十年前怎样信耶稣，对不对？还会流泪什么的，但是呢，他的生活每次都是一样的，而且慢慢很枯燥下来。你会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在说那二十年前，但实际上如果他真的经历了上帝的生命之后呢，哪里是二十年前啊？二十分钟前都有。那个 renew 的 power 在你里面其实不是静态的 ，OK， 它是很有威力的。他二十年前他让你做了一个可能金钱的决定，他刚才也让你做一个金钱的决定。好了，所以约拿的确变了哈，另外一个人他就去了。约拿他对上帝的信心解决了他刚才我前面说他对生命安全的问题的这种担心，但是他对上帝的荣耀会不会得到彰显，这个顾虑还没有解决了，在后面这里说原文呢，这个极大的城呢你们去查英文你可以看得到有的老英文本把它翻成是上帝的城，这更符合了福音派的解经啊！你看，你看，你看，尼尼微是上帝的城，所以他们就说这是这宣教士嘛。其实你知道古代的字啊，这个上帝的城，它不一定是指上帝之城，它是指到这个城很大。而不是说它真的就是上帝的城，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了。最后一个就是尼尼微城很大，当然这个解经很多类啊，但旧约是指很多人不同的立场，但我的立场当然也是我看解经书的立场，它是说这个三天呢不是指到城，而是说三天才可以走出啊，就是指到这个需要三天可以走出，所以第一天呢约拿就到了这个城。他就在三天里面，他就一面走一面讲，一面走一面讲，所以他走到最后三天，他走完了，是这个意思，可以吗？你们明白吗？两派的人，一派人说这是三天才走到城里面，就是很远了，然后你可以说那个鱼明明把约拿吐在海边嘛，但你们看地图啊，这海跟尼尼微的确是有一段距离。但实际上约拿不需要交代说哦，那天从岸上爬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他没有讲，他不需要交代这个没有特别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用看你要选择怎么解但是这一个下文的解经是说三天是指到城里面的距离是比较不流行特别是现在的学者，如果你看 Westminster 那个 Longman 的解经呢，他就认为呢三天太夸张了，所以他们比较现代，虽然还是 reform， 他们就会说现在考古呢就说呢这三天应该是约拿走了三天，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反他的，你最好看地图，你看那个距离三天也走不到，如果你看地图，因为这个尼尼微现在是在伊拉克嘛，你想一想他从地中海那边被吐出来，他要走到伊拉克三天骑摩托车都不行了，你还走路除非上帝让约拿突然间有火车什么，我不懂总之你也可以反对，如果他们真的是要用很实际的考古证据来讲那倒不如我们还是把那些留给考古我们就相信说这里上帝说大城就是大城就是三天的意思，可以吗？好了，接下来他就说他在做什么了。第四节，约拿就一进城就第一天了，一进去他们就说各位大家好你们的城很伟大，没有他根本没有收买人，他一开口就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倾覆了。我上次在马来西亚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他就很介意他就说你看圣经说约拿就讲这几个，他还数给我听你看就这几个字，约拿没有多讲，他一直说布道会很简单，说你应该只是讲几个字。我说你有没有相信说可能约拿就记载他信息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不是说约拿就只讲这几个字，这又可以吵了不过我说实际上比较倾向就多数的人的理解呢是说约拿的确不单只是讲这几个字，特别加尔文还说，他说他一进去就讲这个东西，肯定有人很好奇这个人是谁，你想约拿会不会讲这个外邦语言呢？因为他们肯定不是讲希伯来话了，对吧？好，举个例了，如果我讲法语， 肯定很多人会注意，因为他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发音根本一定都不到底。所以勉强，如果原来真的是语言专家，他讲上亚述人的语言的话，或是亚述人如果能够听得懂，你也得听得懂希伯来语的话，这个也会让很多人很好奇。所以假如说肯定呢，很多人会第一天听他讲话就开始问他，哎，你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越南也不会好像机器人这样一直重复这句话，再过四十天我不管你问什么我就跟你讲这句话，不会。所以应该越南也有讲一些东西，只是那些的确不是他最重要的 message， 他最重要的是要先宣告审判啊。哎，有的人还说可能他们会问越南，如果真的要被审判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你看到后面了，尼尼微人不是有一个反应很怪吗？你们记得吗？啊，等一下要读的，又什么又进食了，又披麻衣，哎，这不是犹太人的做法吗？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哎，会不会越南？你要问越南说你应该怎么样？说啊，悔改了，怎么悔改的？你们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悔改，我们就进食喽，我们披灰喽。但是很明显，这个尼尼微是我们叫冲针啊，就是不是道地的，所以他最后。他连动物都要陪我，因为他的确不是很明白这个意思在哪里。他就说我们比你们做得更厉害啊，就做到底去。所以你说回来呢，可能越南的确有多讲，但是他整个信息不是宣告怜悯，他是宣告审判。OK， 所以他就开始一进去就讲，他也没有讨好人了，因为他你们也知道他心里面是很希望这个城被审判的啊，所以他不会带有。好像一种好像劝啊，或是比较正面的一种信息在里面。好 ，anyway 啊，他是带这种心情，但是很奇妙哦，上帝做工。所以第五节就说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啊，但这个信服你要解释一下啊，因为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都披麻衣啊。但我刚才前面解释了，这个做法有点像犹太人啊。好了，尼尼微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你约拿不仅只是讲一句了，他可能还讲了多一些东西啊，甚至可能一面走一面骂，那这个就是坏的啊，这个就是错的。因为他们可能说我们做了什么，约拿说你们的罪太大了。因为他可能一面走就看到有人打人啊，啊可能有人啊偷东西啊，可能一面就在啊你们拜偶像犯罪啊，都讲他们啊，所以他们有诸多的恶行啊。所以约拿就在当中就彰显了上帝威严，让他们看见自己罪的严重。那我们可以就是说不要太过有时 dramatic 去思想说，哇，突然间一群很坏的，就是很不是坏了，就是可能很自信的一个民族呢，突然间完全垮下来。当然也可能啊，如果上帝真的要这样说，那比较 moderate 的讲法就是说，约拿在当中神给他能力啊，所以。他很有力的彰显在每一件事情上持住他们的罪，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但这个需要勇气啊！啊，就是说你有时你去做讲员啊，或是你去布道会的时候，啊，的确可能你来到拉斯维加斯布道会啊，可能你一知道，或是你去澳门布道会啊，你可能最容易要讲的第一就是贪心了啊，可能，但是你可能会将就一下哈，啊，你就讲啊，你们不要贪心哦。啊，贪心呢就跟拜偶像一样，知道啊，知道啊。那说哦，我家里只要没有拜偶像就可以了。或是说你很明确的，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地方？你在这里做什么？哦，为主发光发言。除了做光做盐，你还做了什么？其实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反映出，他可能很爱慕啊，很喜欢这个世界的东西。就说你指出罪来呢，如果你就是很皮面的讲，实际上呢，多数人都会赞成，但是他们不会被打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像有一个老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他们会知道说我不好，但是其实别人也不会比我太差。当我们指出罪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指出个别的罪，而且是心灵上多过行为上。如果圣灵在这件事情上做工的时候，其实人就会惧怕，他好像会经历到上帝威严的这个功。好了，所以从他们的这个动作来看呢，啊，就是说他们又披麻衣又进食，可以看出他们真的是在某程度上，他们对上帝有一个信服啊。虽然这个信服也不算的可以让他们就是变成上帝的儿女啊，但也不算是虚假的啊，的确是做了 啊，的确是做了一些，可能是越南要他们做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相信自己的恶行将要被上帝严厉审判，所以他们祈求上帝以宽容来对待他们的罪。那实际上这里就有讲，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目的，或是上帝宽容他们呢，只是让他们可以在地上再活一阵子，意思说他们延长在地上的年日，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帝救你。我们一般说上帝救你是说上帝让你得到永生，而不是只是在地上能够继续强大，或是存活多130年、150年，不是这个啊。但他们只能够求到这一点啊，因为他们的认识就是这一点而已。他们只是害怕他们现在就被上帝所消灭，所以他们这个也可以说是信心，但这个不是我们啊在新约里面所说基督啊的救恩的信心啊。所以因为上帝并没有向他们应许任何救恩，所以他们的悔改与上帝所应许啊他儿女的悔改就是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啊。他们相信天地之间有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信心可以像我们这样跟神求赦免，他们只能够跟上帝说你宽容我。但是你知道，如果尼尼微人跟上帝说你赦免我的时候呢，他就要有他的罪就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但是他没有途径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我们很喜欢说啊，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啊，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从小都听，但我也这样讲，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嘛。但实际上我们很少去跟会友解释说，哎，不是洗啊，当然圣经是用洗，因为它是对应于基督的宝血，就是旧约那个洁净你的一个过程。但其实人的罪是洗不掉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去洗衣服，衣服脏了去洗，洗完了你就把那个脏水倒掉啊，衣服干净了。我们是不是说，哎，我们去圣殿里面去洗一洗，你洗了罪就倒掉，没事啊，耶稣我干净了。我们的罪洗不掉的，如果你真的洗出来倒掉，那个罪还是你的，只是他在过去你就说，哎，你的罪在这里。罪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要被代替，就是要赎掉，所以他要找一个对象来承担，所以他不是洗掉的啊。那这里呢，如果你说尼尼微的人跟他啊，上帝啊，我们不好，我们啊披麻啊撒灰啊，我们进食做这些事情呢，好像他们也啊，好像在某程度上他们表示他们跟这个罪有一个距离。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这样他们的罪去了哪呢？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罪是到了基督那里去的。 OK， 所以在旧约呢，如果他们的罪能够到基督那里去呢，他们就必须到圣殿去献祭啊。但他们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所说的永远的生命啊，他们得到的是今生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生命而已，可以吗？啊，我看你们的表情，对，我是过中了啊，对，不 ，anyway， 好，我就停在这里吧，就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啊，吴老师或是谁，你们都可以分享，这不是我的查经啊，是大家的，你们可以自己分享，或是有问题想要讨论也可以，有吗？你再想想，好，没问题，没关系啊。不过，你可以继续回去看啊。我们下次碰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啊。不过我希望说，最少我们的反思不是一个 historical 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就是来，你知道很可惜啊，特别国内一些学者啊，他们每次来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当然很多是不在意的，有一些比较渴慕的人呢。哦，很想知道，最近来了一个博士后，哦，我很想知道啊，什么叫基督教？我说哦，很喜欢哈，好来啊，听，连几个礼拜，赶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你知道到最后你发现他要知道，他当然是要知道基督教，但是他关心的是基督教里面的逻辑问题。他说，哎，你们怎么解释一定论？你们怎么解释救恩？他们要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是说他们想要相信， 因为这个相信是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会让你从圣经里面看的跟你现在做了一个连贯，而不只是说哦，旧约的这句话怎么解啊，解通了他很高兴，就解通了要对你说话。
他其实还是用一种就是怎么在我们学术上的一种就是那种科学的一种思维去
对对去对待，但是他很认真的对待，但是还不是一个信仰的。
对，那不是信仰的，就只是一个纯粹像探究一个科学问题一样。
对，不。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对，很多后来的，慢慢对，上帝给他们恩典。
对，
实际是这样。很好，很好。啊，吴老师，你要给我们。
跟他们目的讲的很好啊，他们。
啊，你们都说。
我有一个问题是，他在讲这个披麻布。
对。
就我因为我可能读圣经也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不明白他披麻布是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用这个披麻布来就是代替一种赦罪的一种功效？
它不是赦罪的功效，它是我给你讲一个比喻啊，这是 Kelvin 讲的，他说旧约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还会说我们要禁食啊什么什么啊。但我们不反对，因为圣经有这样讲。但其实他说就好像一个例子啊，今天如果你是犯人啊，上次你来你就听到，他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犯人，不是我是一个犯人，然后我要去见法官啊，但我错了，我要去跟法官求情，所以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要可能头发也不梳啦啊，穿一个比较黑的衣服哈啊，胡子留一点啊，就很颓丧啊，很忧伤的啊，来到法庭面前，法官看到你。你说我很惨哦 ，OK 怎么样？这样啊，状态比较对。他说你有没有可能那天你去求情，但是呢，穿西装，而且是最贵的，啊，穿的比法官还漂亮啊，而且开个跑车去，戴个墨镜在法庭上。他说这个态度不对。他说其实呢，在就业里面，有时要我们做这种的工作，它本身还不是救恩，还不是赦罪，因为警戒下来，你披麻灰，你进食之后，你要求，就是你要祷告。但是这些是预备你有一个对的状态来到上帝面前求。今天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就误解了，他们就以为说只要他们禁食完了他们就做完了，其实还没有，你禁食完了你要求，因为最关键的是那个求啊。我们太有时太过世俗，所以我们不容易能够在一个对的状态来跟上帝祈求，所以我们有一个预备。但这个预备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子啊，除非你看到你有这个需要，所以他的 credit 不是在，就是他不会给你好像一个很高的 credit 去做这个事情，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们怕，因为如果上帝完整的话，那你不完整，就是一个方式表示他确实要悔改。这其实也不行。刚刚摩西长老所提的，就是其实第四节，尼尼微必经历过，就是原文确实是五个字吧。重点在，尼尼微城人当然知道约拿是从希伯来那边来的，知道是犹太人的神。那重点就是里面完全没有出路。40天之后呢，尼尼微就完蛋了。其实约拿刚刚摩西长老讲，对他绑架上帝的属性，他只希望上帝怎么样？
降灾。
降灾。
对，就是你是我的仇敌，你把我的婚姻毁了，你把我的一生毁了，上帝最好让你死。他其实说他的里面冲突，其实今天也是摩西所讲的，就约拿跟上帝之间的冲突。其实这本书谈的是约拿跟上帝之间的冲突。他希望绑架上帝的神议论。只要行审判，这个人该死的，就是现世报。但是呢，上帝是后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原谅他们。因为最后一节第四章是神爱论。整本书很特别，其实看上帝说第一章第一节说他们的恶，我因此要行审判。最后我之所以行审判，是因为我爱他们。因此4章最后11节说，你看我能不爱吗？约拿只想绑架上帝，持有神义论，却不要神爱论。 因此就解释高摩西所说的，当第四章上帝在第三章最后一节并没有行审判的时候呢，那约拿很火大，他就希望最好火通通烧下来死光光的，因此他从那边看，这就说明他为什么逃的原因了。
嗯，
逃的原因，是也还是有民族主义的味道了，这一点仍然高摩西说的对啊。那第二个呢，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当然这是加文的说法了啊。其实比较大还不是上帝的荣耀，是我个人的荣耀。
你
对啊，那我就变成是骗子了嘛。
对，
我变成假先知了嘛。本来说要火炼火，那我很难看嘞。所以他很火大。那因此上帝就很幽默，弄一个披麻啊，让他后面是上帝在管教他。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神议论啊，就是审判啊。正如刚刚摩西所讲的，其实审判最后是那红书，是一百多年。在六一二主前六一二的时候，简单来说呢，上帝的审判有他的时间表。比如说好了，美国如果堕落，上帝会有他的时间表。那可是约拿希望现世报，上帝是末世报。那他就不能宽容上帝，你最好就是只有公义，而不要慈爱给这些不配的人。整本书讽刺出。其实最谁实在最差劲，水手也没他差劲啊。那个连狗跟猫也都很认真啊，不要说王，整本书讽刺是他是最差的。所以这里摩西讲的对，基本是不能谈宣教。如果谈宣教的话，第三章就结束了。全程悔改，披麻蒙灰，不管这个三天，即使三天是 metropolitan 的。是 metropolitan， 不是那个城墙，
对，
是整个 area， 上海那么大，那个整个 area。Anyway， 就是其实不是在谈宣教，而是呢发觉原来约拿里面哦，他这个人真是，我即使写的这本书的注释书，我的书名啊，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味道。最后第四章十一节说，这么多人我能不爱吗？我的书名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爱他们，所以说我爱他们。你快死的时候在雨里面我还救你，你蒙恩德就是会应当对那些别人也应当的同情啊。你怎么可以在城墙就等好戏看？怎么那么狠啊？
他忘了上帝的那句话，要爱自己的仇敌。
对，完全正确。最关键他爱了一个逼马。可能这个秃头对他来说有点逼马之概要好一点，当然他也没说是秃头，我的意思是就是他原来他爱有他不是爱上帝所爱的。我想今天的摩西提的很对，就是很多应用跟反思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像今天来了，我看到吴样，看到我们看到新的姐妹，就是神的家里面，包括瑞士人几百年前是老祖宗，是上帝爱的。那这本书其实是也跟特别像你们早期移民在这边的话，多少一定给人家排斥过，这里面碰到种族主义的问题，或者是被瞧不起、被羞辱，他都有。可是呢，我们中国人一蒙恩德就信主以后呢，这本书在碰我们，我们会不会像摩西一样从法国跑到那边来帮助瑞士的人？这本书摸的层次非常广，还是说最好瑞士人呢，通通给他死光光的，当然他们没那么坏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情况这本书摸了非常多的层次。我对第二章他的悔改，我认为约拿其实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对他们第三章的那个呢，这是学者基本上研究第三那四十天，因为哦。他没头没尾，你要悔改，只是说那是上帝，然后你如果悔改，他这些都没有讲，他完全只是绑架上帝说最好死光光，就剩下四十天，也就是说他这个人非常狠。第三章我比较，当然摩西的研究我完全尊重，比较他并不是真正是给任何他们机会。你要悔改，总说如果包括披麻蒙灰，他们大概从犹太人那边学的，我的重点是。他完全没有给犹太人给听众任何机会， 这个人很狠哎，他一路走来就是我一直死在水里面哈，还好有鱼来救我，一直到最后才发觉原来最差劲、最堕落、最背叛上帝的是以色列人，包括约拿他是先知。
不过你会不会是约拿只是想到，如果他们都得救的话，他回去怎么跟他们这些？
所以他整个同胞，整个同胞，就背后当然有民族主义的期待，希望他们死光光的。像日本人打我们中国的话，我们现在中国最大问题就是民族主义啊。
嗯。
五四运动的问题其实跟这有关了。嗯。包括现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整个情况，我们那个西方特别反美、反日、反韩，我们其实中国人跟约拿差不多。所以在这边其实是正好检验我们，就正如摩西所提的，检验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更深的被他触摸。
但是确实，他就反映了普遍性的人都普遍的一种心理。
他们都没有哄恩。有福气了，在这个地方，那个上帝的水那么样的无恙啊！
好，这样我们都暂时这样哈，我们请吴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灵修，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来服侍我们，那么远，我们敬献上敬拜。你的儿子从天上来更远，好让我们在瑞士因此蒙恩，为洪恩感恩，背后一定是爸爸妈妈的爱，去了这么宽广纪念你的爱，让洪恩来更宠你，和让离开家乡来这地方，求你让他能够照爸爸妈妈的期待，把信仰抓他生命里面的核心，更帮助他能够前面的路你的带领，让他学原子能方面的问题，是为了能够让世界有平安，得成为背后是平安的神，透过我的弟兄被你使用，祝福他前面道路跟工作跟婚姻，也祝福无恙，让他的前面特别他的先生也因此蒙恩，在卢森堡能得到他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把我们的姐妹灵都交在你面前，今天来的都是为了敬拜你，我们里面有个空缺，就是需要你的同在。包括你的使女来了，让他在基督里面得了宝足，好让今天我们的整个崇拜、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特别为中灵来服侍我们，预备，包括开门，都是为了让我们朝拜你。我们把焦点都放在你身上，把荣耀、尊贵都交给你，都来敬拜你。预备我们等一下同感的一灵，让整个崇拜从头到尾，你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远方的父母，求你格外的纪念，帮助安慰，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他们如果有困难的、有疾病的，求主也格外恩待他们，能够身体健康，更帮助他们灵里面知道他们被主的爱所得着，可以基督里面大大得到宝足。听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好。